好，这一学期呢，我们是来开始学习这个加拉太书哈。加拉太书是一个很短的书，其实它只有六章。我们要有十二课，所以我们一次呢，可以学半章，就是说是，看起来就是说是有充足的时间哈。但是其实加拉太书因为它非常的丰富，所以就是说是有时候可能就在这个时间里面可能也不一定够哈。其实当我在准备加拉太书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说这个加拉太书它的资料实在是非常的就是说浩瀚哈。有时候我觉得我开始有点 lost 了，其实在里面在准备的时候，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加拉太书它非常的重要，其实它在整个的教会的历史上它起着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往后看的时候，在讲背景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稍微了解一点。在开始这个课程之前呢，其实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因为是小教室嘛，我们可以有互动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条件，我们要利用一下哈。那我这个问题呢，就跟这个我们经常会碰到的这个一个概念哈，一个这个词恩典，就是说其实恩典是其实不光是在加拉太书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实际是在整个这个圣经之中，或者在我们整个的这个信仰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但其实这一个词，老实讲，它不是很好理解的。当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它很重要，但是它其实不是很好理解。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好像只有在走了弯路之后，好像才会对它有一些理解。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对恩典有更深的理解，然后有更深的经历之后，其实你会发现你的这个生命，或者说你在这个基督信仰里面的你整个的人可能都会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基督信仰中很独特的一个方面，就是因为它有恩典。那么我们我就想就是说是围绕这个呢，我想问几个大家几个问题哈，就是说是这几个问题呢，可能你就不需要去试图去寻找标准答案，然后你就根据你的理解，你就说我下面我会给大家几个那个陈述，然后你就说你就是同意或者是不确定或者是不同意，你就大概这样然后就看看。就是说是我们对恩典这个词我们的了解是怎么样哈。好，那我们就看第一个问题哈，就说人得救是神的恩典，那么你觉得怎么样？
同意。
好，好像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哈，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也是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对吧？所以是这样讲。那下面我就第二个问题哈，人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人没有任何的贡献。
同意。
有没有不同意的？
不太同意。
不确定的属于不太同意。那 OK， 那你说同意的那我们先说不太同意或者说不太确定的，那你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人要祭祀吧。我选择不同意，人他至少要不祭祀才行。
对，
神如果跟恩典，你不祭祀，那我还是没有得救。
所以你学的就是说人还是有一些个工作的，有一些个贡献的，对吧？所以你是从的这个就是说，因为人要接受这个角度来讲，那这样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同意。
同意他说的，所以对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是不同意。
我是不确定。
有时候我们不太敢讲不同意啊，我就说不确定吧，那就是说是，好，那我们就是说是，先把这个问题放下哈，因为我们以后其实还是会回到这些个问题的，我就继续再看我们下面的这个问题哈，就是说，基督徒成圣，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成长过程之中。我们的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或者改变也是神的恩典，
同意
同意呀、yeah. 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哈，那同样跟上面一条基督徒成圣完全是神的恩典，人自己没有任何贡献，
同意
同意还是不同意？不同意还是不同意？那个，那有说同意的，那你有没有谁说同意的？
我说同意。
哦，你说同意，那好，那 David 先讲，然后我们再请拉米再讲。你说同意是为什么？
我觉得就是基督徒在信主洗礼之后。其实接下来的这一生一世是一个长期的一个 commitment， 这期间就是生活各个方面会有起起伏伏，人的这个在成长过程中，他是很难依靠自己去把握方向的，走在正确的路上。我还是认为只有依靠耶稣基督指明的方向，走在他的路上，能最终达到我们所期望的。所以人在这里面起到一点点作用，但是实际上作用是非常渺小的，就或者说可以忽略不计的。
所以你其实还是认为还是有一些作用的，只不过太小了。好，Naomi呢？
我觉得人还是，就说人有的时候自己认为好像自己在做了贡献，其实每次你觉得你做得好的时候，你很快就是还会，就说如果没有神的帮助的话，你是完不成这个过程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圣经里说人是全然败坏的，就是其实我们觉得自己是很好，其实在神的就是说看来的话，我们是一无是处的，就是说心里或者是怎么样，虽然你有时候你表面上会做得很好，但你心里怎么想，你是抑制不住那种恶的那种念头的，就是说这种的话只能是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够克服，就是我们在克服掉的这个不好的东西的，其实也是在神的帮助下，如果没有神的帮助的话，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谢谢。你看我们这个班，就是说这个还是蛮丰富的哈，就是说是有信主多年的基督徒，还有做这个牧师级别的人，然后啊也有这个就是像 David 是要受洗还没受洗的，这个什么样的人都有哈，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好哈呀、yeah. 那 OK 好，就是说人的工作，就是说人你的贡献，就是说这里面呢有你的这个功劳，应该是这样讲，有你的功劳，
功劳都是
呀啊。其实我这个问题我是有一点点故意去 trick，
如果人没有任何一点的工作贡献的，那我躺平我就可以就成圣了。
对，是，其实这个正是这个，就是说是在这个就是加拉太书中，其实你经常会走着，你觉得哎，我可以往这边走。其实当我们谈论恩典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可以说是有一个 tendency， 一方面呢我们对恩典其实谈论的不够， 或者说我们对恩典认识的不够，或者说我们对恩典的它的真正这个恩典它在我们生命中起的作用，我们其实怎么讲呢，我们并没有到一个地步好像是完全的认识它，然后以至于我们很快的就说 OK， 因为我们害怕在这个就是说是在我们讲恩典的时候别人就会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是不是我就可以随便做，是不是我就可以躺平。其实这个是不单是我们比如说是在学习恩典的时候我们非常害怕的一些事情，但是它也是一直，如果你要把恩典讲清楚的话，你要不讲到这个程度，那就说明你的恩典还没有讲够或者还没有讲透。这是这个就是周马田牧师他的观点，他就说你要讲恩典的时候，你要不讲到人认为你是在传一个好像是人可以随便做的这样的福音的话，那么你还没有讲够。他说使徒保罗当他讲恩典的时候，他每次都会被人去误解，哎，其实你再次讲一个反律法主义，你是在讲一个人的行为可以随便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然后使徒保罗他会在后面他又把这个事情反过来，不是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就是说你要去读加拉太书的话，其实你也会碰到同样的事情，就是说是不是我们人可以不做任何的事情。其实你可以发现在这个就是说是在圣经里面就是在这个腓立比书他就讲到，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神的工作在你们心里运行，然后他下面又讲到所以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这里是有你人的这样的一个回应的，当神的工作在人的心里产生的时候那我们好像我们要开始立志行事的时候，那么人是要做出你的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它其实它的原话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我们要是看这个就是加拉太书走到这个三章三节的话，那保罗又会这样讲，他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那是什么意思呢？你是靠圣灵得救，那如今你还靠肉身来成全吗？就是说你是靠这个圣灵的工作得救了，现在你其实这些个加拉太教会的这些人最后他们又靠肉身来成全，就靠人的行为来过他们这个就是说是基督徒的生活。其实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主要问题之一。所以那我们就在这一个问题上呢，其实我也是想其实用这个问题其实是刺激你的思考，而不是说是要给你一个标准答案，就是只是让你思想一下。其实如果这个问题看你怎么去理解，你如果从一个方面理解它也是正确的，你如果从一个方面去理解另外一个方面去理解的话，你也可以说哎，好像不完全是这样。这个就是在圣经其实有很多地方它有这样的一个 paradox， 它有一个这样的吊诡的地方。你比如说我们后面也会讲到在基督里的自由，在基督里的自由，那么这个就是说是当你成了基督的奴仆之后，然后你才得到基督里的自由。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哎，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你想真正的享受在基督里那完全就是说是完全的自由的话，那么你必须得成为他的奴仆，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所以我只想在这里呢就是给大家一些这样的想法，或者说给大家一个好像打开一下这样的眼界，然后我们用这样的心，如果我们再来学习这个加拉太书的话呢， 可能会对我们有一些个不一样的启发，或者说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些不一样的光照，他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对神的恩典能够有一些更多的认识。好，那关于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
啊，
因为我比较初的，就问的问题可能很 stupid。 那得救和成圣是一回事吗？
得救和成圣
啊，
大家觉得呢？
我试着回答一下，就是得救就是在你信主的那一天那一刻开始就得救了，但是成圣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就是在主的生命里去遵循他指明的方向，走在他的路上，这一个长的过程就是成圣的过程。
嗯，对，
嗯，是得救可以说是一个某一个时间段时间点我们得救，但是成圣是一个一直的时间，直到我们见主面。那我们整个的这个就是说是基督徒，当你成为基督徒，你得救之后，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它逐渐的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成长，能够更像基督的这个过程是成圣的过程。谢谢。
也就是说成圣只有到主那里才能成圣，中间成不了圣。是这样子的意思。它只是一个过程。
没有，
所以说就回答了那个问题，得救是完全是恩典，那成圣毕竟要有人的努力在里面。
OK， 是 你也可以这样认为，就像我刚才讲的，但其实这一个过程其实也是神的，就是说是恩典一直在里面。对对对，是就是说是看你怎么看哈。但是不过这个成圣是我们在这个就是说是见主面之前其实我们一直应该有的，如果没有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得非常的小心，我们得给自己画一个问号，我是不是真的得救了。因为如果我要是得救了的话，我肯定会有改变，但最后的改变确实是在就是说给我们有一个复活的身体，那是在主再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不再会有，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个在这个成圣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之所以为什么说有成圣，因为我还经常犯罪，所以每一次我胜过一个罪，老实讲那就是我的这个胜利，就是我的成圣往前走了一步。但最后到耶稣主耶稣再来，然后我们有一个完美的像主耶稣那样的复活的身体，我们到了新天新地，我们面对面的见神，我们享受神充分的供应的时候，那么那时候我们就不再像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还会犯罪。所以那是一个，所以如果你要是讲完全的得救的话，那得救这个词以后他也会用到，就是说直到主再来这一个得救其实才完成，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好，谢谢你的问题。好，那我们就是也是讲一下这个，就是说是为什么要学习加拉太书啊。其实我前面也提到了一点，就是说是我们现在我们去学习加拉太书，我们能够从它得到什么帮助？其实这里面就是另外有一个术语，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会慢慢的话你会看见的，这个术语叫什么呢？这个术语叫律法主义。你知道在圣经之中，我们都知道律法是神给以色列人，当初啊，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就是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神就给他们律法，然后这个律法是神给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去规范他们的行为，以至于他们能够通过神给他们的这个途径，能够和神相遇。比如说，用一个献祭的方法，能够使他们在这个帐幕里，在这个圣幕里能够与神相遇， 就是比如说每一年的赎罪日啊啊，所以律法包括礼仪，包括道德律，还包括各种节期节日，这个目的都是使以色列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当然我们前面我们学过一课叫旧约里的基督哈，这一课里面呢，当然就是我们也讲过所有的这些个律法里面，比如说包括这些献祭啊什么的，其实它都是预表那将来的基督，所以是跟这样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只是模模糊糊的看见那个将来的基督，他们可能不一定完全的了解，但是他们确实是通过这个律法，在那一个时代他们能够来接近神，是神赐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律法的作用。所以到这个时代叫加拿大的这个加拉太书的这个时代，其实我们在后面在讲到背景的时候也会看到，就是说是这一批加拉太的信这一批犹太的信徒，犹大的信徒，然后他们本来是犹太背景，所以他们在接受基督之后，他们还想要 keep 原来的这个，就是说是保持原来这个在律法之下的这种生活，而且他们不但自己这样做，他们也要求这个外邦的信徒要他们这么做。所以这个呢，就现在我们就把它称为律法主义。那么律法主义其实是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它并没有这个词，是我们后来人总结出来的。那么它其实就帮助我们描述加拉太书所反对的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律法主义是把人的行为表现或者宗教成就当作获得神接纳，所以这就是或者说你可以讲被神接纳也就是得救，或者他也用这个人的表现或者行为或者宗教成就来维持神的这样的一个接纳，然后或者是用这个人的行为表现来促进属灵成长的基础。其实这个是律法主义它的一个主要的这个一个特征。那么换句话讲呢，其实律法主义就是把人的信心从基督那里转移到自己的身上，转移到人身上。那我就举个例子讲哈，你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所以这也是我在学习的过程之中，其实我觉得好像神的话光照我一样哈。我在前一段时间，就是我觉得自己讲错了一些话，然后那个话呢讲完了以后呢，我就心里很难受。然后我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说哎呀神啊，我说我这次又讲错了，我说我像你好像是发誓一样，我说以后我再也不做这种事情了，我下次我一定能够改好，我一定能够改进，我再也不说这话了。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你就发现这其实就是一种律法主义。为什么呢？因为我把自己的改进或者进步，我归结于我自己的意志力，归结于我自己的这个一个良好的这样的一个道德的这样的一个约束，所以这里面没有基督的工作。只要没有基督的工作，那你其实就是律法主义的一种形式。其实那我应该怎么做呢？我应该是在神面前悔改，然后我确认我这个罪被赦免，然后呢我也原谅自己，我 move on， 然后我也知道神已经在我所犯的任何的这个罪，或者说是跟我说话不当这个的罪有关的，主已经赦免了我，然后我 move on， 然后我下次我再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可能用祷告的方式让自己就像圣经所说的 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然后我这时候可能我下次有改变不一样。所以要不然的话呢，要不然的话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体验的哈，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失败的话，如果你只是靠你自己的能力，靠你自己的道德约束，或者靠你的意志力，最后你会发现其实你会经常的反复的失败，然后你再反复的好像是哎呀我又重新立志，就像是使徒保罗所说的，我想要做的善我做不出来，然后不想要做的恶我倒是一直在做，其实你就进入了这个 cycle， 然后你只要一旦进入这个 cycle 的话，进入这个循环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做基督徒其实是很累的，就是说这时候你一旦你不但是失去了喜乐，你也好像失去了自由，那一个罪，或者说那一个就是说是跟罪有关系的那个事情，其实就开始来捆绑你了。所以这个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律法主义是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或者说是律法主义是一个就是危害很大的问题。因为其实我们真生活在世上，我们的就是说我们一直要面对的，或者我们一直要处理的，其实我们都是按照这个律法主义的原则，或者按照人的这个叫人的这个能力的原则。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公司做事的话，我们难道不都是按照能力来的吗？我们在公司不按恩典运作的，你要用恩典运作可能运作不下去，因为在那里没有，它不是一个教会，它没有圣灵的工作，你要按恩典运作的话肯定运作不下去，可以说。但是在公司里它就是按照这个你的人的这个能力，或者按照你的 performance， 按照你做的怎么样它来运作，你做得好那就给你奖励，给你奖赏，你给你升职或者给你加薪，你要做得不好那可能是批评，到最后可能你被 lay off， 那公司就是这样运作的。那么无形之中其实我们慢慢的每一个人，我们这个就是说是这种律法主义的这种习惯，其实已经好像深入到我们的这个 nature，在我们的这个本性之中。其实因为在我们得救之前它本来就在那里，它就在我们的本性之中，然后在得救之后虽然我们是经历过恩典，但我们有时候还会时不时的又进到这个律法主义之里面。所以我们说哎，我们也要认识到它的危害。然后呢其实加拉太书就是这样一本书，他能够每次让你学习的时候真的是好像又把这个律法主义的这个灰尘给你重新给洗涤一遍，让你重新回到就是说是这个恩典之中。所以加拉太书他需要我们时不时的我们要回到他，然后时不时的一个给我们好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能够审视是不是我已经好像又进到这个律法主义的这个危害之中，这个循环之中，以至于我们已经跟神的恩典就是说是好像是脱离了一样。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关于这一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有
啊，你说。
就是说律法是要必要，但律法主义是不对的，对不对？就是律法还是要的。因为我们的原罪就是因为我们有犯上帝说不要去，就跟亚当夏娃说不要怎样，然后我们就要就做了这个事情。所以就是说律法，因为你当时觉得说了那个话你很不安，这是不是律法在做作用，对不对？然后的话呢，但是方法错了，就是说你说我要给我规定一定要不要，那个是不对的。但是就要忏悔，那个方法才是对的，才是就是律法是必要的，律法主义是不对的。
是应该这样。我觉得你说的也是很有道理的，就是说是律法，如果我们从整个的这个律法的 overall 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加拉太书后面会讲到律法的作用，律法跟恩典它怎么能够作用在一起。加拉太书是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其实律法的作用是让我们知罪，但是我们得到了这个就是说是恩典，得到了被拯救的人呢，我们他把我们带到了基督这里，所以我们就进入了恩典之中，这个是律法的作用。但是律法本身它不能救人，但是我们说哎，是不是律法就没用了呢？这就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而我们也知道就是在律法之中它有道德律，有礼仪，有节期等等。那么从我们这个就是说是道神的这个给我们的这个道德力，它从来不会过时也不会过期，但是这些个礼仪或者说是这些个节期，因着他们已经在基督里得到了 fulfill， 所以呢就已经好像是过去式一样，我们就不再需要了。所以我们跟律法的关系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不知道谁还有没有补充或者 comments。
对啊，我想说你刚才举的你自己的例子哈，你就说你自己就发誓，你怎么知道你这个发的誓不是因为圣灵在你的里面动工，让你是因为你在基督里已经圣灵在你动工，让你有悔改，让你生出要得胜的这样的意念时候，你才这样说的。
很好的问题。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一直心里不安，因为我这个不安根本消不掉去。我发完了誓，我一想起来，我又好像又很不安。所以，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被处理掉，所以直到我有一天，我真的我在神的面前，我说：“啊，求主赦免我，因为我所犯的罪，我所犯的错。”他的代价在这个十字架上已经基督已经付了，所以这时候我才感觉到一个好像是放下了一块石头一样，然后我这个不安还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我那个发誓，我那个励志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去不掉。
我也有类似的励志，但是我心里很安，这说明
什么？那可能那就是那就是圣灵的工作吧。因为其实老实讲，就是说这一个就是说是比如说律法主义也好，是恩典也好，它之所以不是很好的表达，因为其实我们很难看得很清楚，我们很难看得很清楚。但是当我们如果是在这个圣经的学习上，我们能够更多的学习更深的经历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更清楚的分辨，或者更清楚的一些个察觉，我们知道这是不是从神的工作。因为同样的一件事情你可能是在我就再举一个例子哈。我在这个上次年会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我们的年会都来过啊，有不少啊。就是我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不把教会的事情作为一个好像是很 serious 的，我安排我的事情我都是先安排我自己的假期什么的，所以我说我后来我察觉到我说这样不好，所以我呢就有意那次我本来是安排了要去一个地方，然后我说我不去，我宁愿那个飞机票作废，然后我下次给我自己一个警告，我说我下次不再让这种事情发生。那这一个见证呢，我没有人从来没有人 question 我哈，他可能说你这是不是律法主义啊，就是说因为你在这里好像是用一个这个rule来 apply 到你自己，然后你好像还想要 apply 到别人，让别人也要这样做，你这是律法主义啊。所以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 question， 但是我自己我不觉得那是一个律法主义，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那是我自己因着我看见教会的需要，理应，如果我是爱主的话，教会的需要理应比我自己的需要大，所以我是很自然的做出来的，我不是说是一个好像被迫做出来的一样。那这里面就是说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它不是，所以我就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也比较微妙，可能不是说是能有一个很 clear cut 的一个 criteria 说是告诉你怎么做。但是呢，我们可以有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常常来思想，你比如说有些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我是不是已经陷入了像加拉太书这里面所讲的他们的这个律法主义，他不再靠基督而靠个人的努力，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好，那我们就看这个其实还有一点哈，我刚才也讲了，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加拉太书，就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是有自由的，是有一个完全的自由，而且这个自由非常的大。这个自由如果我们说要用一句话来描述在基督里的自由哈，最好的是这个马丁路德在他的这个论基督徒的自由里面，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哈，他说一个基督徒是完全自由的万有之主，他英文不受任何人的辖制，他这样讲哈，他说基督徒，一个基督徒是完全自由的万有之主，他不受任何人的辖制，这是他前面的一句话。但是他后面又有另外一句话，他说一个基督徒又是完全顺服的众人之仆，受所有的辖制，就是说他要服侍所有的人。所以你就发现，就是说是他用这样一种说法就是给我们描述一个在基督里的自由。因为当初在马丁路德他所处的那样的环境之中，就是天主教逐步的就把这个就是说是恩典的福音慢慢的活成了一种律法主义的福音。其实那个时代是相当的严重，也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律法主义其实是深入在我们的天性之中的，如果你不注意，它慢慢的就会越来越膨胀，越来越厉害。所以这个历史也告诉我们，它就是这样的，开始大家都很清楚，好像都知道这是一个恩典的福音，但最后慢慢的人的东西就一点一点加进去，所以才会有这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所以马丁路德其实他也是根据这个加拉太书和这个罗马书，他在这两本书中他读出来了，其实我们是在基督里是有自由的，所以他说我不受任何人的辖制。但是呢，当他知道在基督里是成为基督的仆人之后，然后他说，然后你又受所有的人的辖制，我要做众人的仆人，他就把这两方面很完美的结合起来。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加拉太书后面的五章六章所要讲的这个问题哈。好，时间不够哈，那我们就大概的就很快的吧讲一下加拉太书的这个背景。加拉太书呢，就是说是写的比较好早的一本书，所以大概的一般的认为它是在主后的48到49年左右写的。然后呢，也有很可能说这是保罗写下的第一封的新约书信那么这个整个的它的背景呢，是在保罗在第一次旅行布道时候呢，是在罗马帝国的加拉太省，然后就建立了几间以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为主的教会。然后当他离开之后呢，教会内部就爆发了严重的信仰危机。那问题是因为有些个就是说以犹太背景的自称是基督徒的人，然后呢这些人他们就 紧随着保罗的脚步来到这些教会，然后他们在这里就传另外一种福音，就是他们说呢，就是说，哎，保罗的这个福音呢是不完全的，因为保罗他本身不是一个真正的使徒，所以他传的福音是一个改变版的福音，真正的福音是在他们这里，所以这个福音你还要加上要就是外邦人要受割礼，然后你还要守这个犹太人的律法，所以他们认为这是真正的福音。他们也没有说你不信基督，就是说你还是信基督，但你在信基督之上你要再加上这些东西，这样的话你就完全了。所以这个是他们所传的另外一个福音，所以保罗也就针对他们的这些个观点，然后他提出为什么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有这个就是就讲到这个加拉太书的这个结构哈，他就讲，所以他第一二章他就讲到，就是说是福音的真实性，福音是怎么来的，福音是，所以保罗说是耶稣基督启示他来的，所以他的福音不是二手的，是第一手的，所以这个是讲福音的真实性。然后第三四章讲福音的充足性，就是说福音够了吗，或者说是基督够了吗，是不是有基督就够了，所以这个是三四章。然后第五六章呢又讲到是福音的大能，就是说福音能改变人吗，那它是改变人的话，那怎么改变人呢，如果我们说我们不需要律法的那种约束，不需要律法的去给我们这样的 push 的话，那人怎么样去被改变呢，被福音改变呢，然后这就是五六章的工作，其实就是通过圣灵的工作在每一个人里面，所以他就会想到圣灵和人的这个情欲的一个征战，所以你要是随着圣灵行的话，那你就会得生命，你要随着肉体行的话你就得死亡，所以他就会提出这样的一个福音改变人的工作，福音的大能，所以这个就在五六章，所以大概这个就是它的结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呢就很自然的就按照这一个结构呢，我们就因为总共有六章嘛，所以我们就分成十二课，所以今天是 introduction，就是说是简介，再加这个就是说是希望能到十节哈然后这样每一章分成两课，所以总共十二课。然后呢今天小静弟兄他正好有事他没有来，所以小静弟兄是这个组织学的另一位老师，所以呢我们两个人一起教。然后呢大概的课程安排呢是我教前八课，他教后四课，所以我教这个一到四章，然后小金弟兄教五到六章，是这样的一个安排。那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有个小问题，就是保罗是主耶稣十二个门徒里的其中一个吗？
他不是十二个人徒里面的一个，他是保罗说他是一个很奇怪的，没有到十就生产出来的这个使徒，是一个怪的，所以这个我们会提到，就是说是为什么保罗他要宣称自己我是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为什么他为什么够格，使徒的是怎么定义的，我们后面会讲到。其实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说是没有时间我就想在这个下一次吧，所以我还是希望，其实是希望就是说这一课呢，因为我们有这个地方也比较小，我是希望这一课有一些个讨论哈，所以我就想那我就干脆就停在这里了，然后就把这个第一章就到下一次再统一，就我希望下一次能够把一章给讲完，因为我们可以就是说是 flexible 一点，灵活一点哈，就是说是，所以我想下面的这个十五分钟的时间呢，应该有十五分钟的时间对吧？要、yep. ，我就想，哎，是不是我们可以分组讨论？我们可以啊、分啊、四个组啊、就这样附近的啊、大家能够有一些个分组的讨论。这个讨论的问题呢，就在 ，sorry， 分组的问题就在我们那个讲义上，也是在那个最后，我这里面的最后一页哈。就是分组的问题，就是说在你的信仰经历中，你是否也曾在某些方面慢慢的从这个依靠基督已经成就的工作，然后好像转向了依靠自己的表现，在这个教会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请分享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好不好？就是我们那下面就是说有十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不可以哎有这样的一个讨论，然后我希望每一个组呢，就是说有一个好像是自发的一个带领的一样哈，去跟大家带领一下，然后啊最后你们也选一个人，我们大家能够分享一下，所以我就想十分钟我们有一个讨论，然后我们五分钟我们有一些个分享好不好？